把他的生命完全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了，没有一个人配得在这个地方坐着，对吧？这是一个恩典。另一个恩典是说，我们有幸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可以自由地敬拜神。其实，在世界的各地并不都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在北京有守望教会的1000多弟兄姐妹，他们甚至都不能出家门，啊，牧师在24小时，在过去的6周里头都想出来做牧养的工作，到主日来讲道都不可能，啊，那么我们今天在这儿是何等的恩典啊！我们完全可以自由地敞开我们的歌喉，啊，不知我们愿不愿意敞开的问题哈，啊。我们给神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主给我们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牧者同工，那么给我们这么好的自由来敬拜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早上都把这个自由睡过去了，有人经常不来。好，我们也把这段时间交给主哈。主啊，真是因为你自己为我们而死，那幔子才能裂开，我们今天才能在至圣所里头来坦然无惧地与你面对面的亲近。主，我们真是感到这是何等的恩典，求主呢真是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手中真是宝贵地捧着主你给我们这样敬拜的恩典，让我们也能在整个敬拜中来领受你的生命，来听你的话语，来受你圣灵的感动，来面对面来看你自己的形象。那就求主呢在下面的时间完全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就是伏在你面前，就是与你亲近，就是直接仰望你，不听别的。那就求主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这个是一段典型耶稣基督所做牧养的工作哈。那么他在这个对话中和他自己的门徒有了一个很有趣的对话。一开始耶稣基督就问他说，哎，你们听到外头有人说我是谁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普遍的问题哈。当耶稣基督因为他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哈，那么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会引起这样的议论啊，因为他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挑战，那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信不信的人可能都会讨论他啊。这种局面当耶稣基督传到一个文化，传到一个社会中的时候都会出现的，对吧？但耶稣基督没有停在这儿哈，他紧接着一转说，你们说我是谁啊，这是另一种问法了。第一个是说，我们在客观的真理中，在普遍的真理中，那么总对耶稣基督有一个宗教学的或文化意义上的认识，对吧？但另一个他说，不，对你们信徒来说你们是另一种认识，你们说我是谁，也就是说你说是谁我说是谁，是一种主体生命的回应，对吧？没有一个人他是在自己的生命中经历过活过耶稣之前就可以真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啊，这是一个主体的回应。其实每一天基督都会对我们这些每一个信徒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你自己说我是谁，你的生命说我是谁，你真的在你的生命中领略了我吗？我们刚才听了以弗所说的经文哈，你真知道我是谁吗？啊，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挑战啊。那你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是认识了一个客观真理吗？我们这个认识客观真理，和那些宗教学的学者他们研究圣经研究基督，和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基督是谁有什么区别吗？啊，有根本的区别哈。如果只是一个客观的真理的话，那么你的认知不会对你的生命产生任何的影响。比如说，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做物理的哈，有没有学物理的啊。好，我觉得很简单，我举的这个例子因为是这个比较讲物理吧，物理这个事儿这个太复杂了。好，我们就是地理，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儿。每个人都知道说巴黎在法国啊，这是一个客观真理，每个人都有认知的。但是这个认知本身不会对你的生命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你知道巴黎在法国，你一天吃三顿饭；你不知道巴黎在法国，你一天也吃三顿饭，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当你以你主体的生命来认识这位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你不再是说是你原来的你了，这个对你生命有本质的改变，这是主体或者生命真理的真正的意义就在这儿。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你真认识耶稣基督了吗？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我为什么没有看到你生命有改变呢？你真认识他吗？ 啊，这就是耶稣基督他一来就挑战的事情啊。紧接着有一个人就抢答了，因为这是个抢答题哈，谁抢答了呢？总是一个人抢答哈。你在圣经中你看到说，好像在耶稣基督提抢答题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先摁按钮啊，当就响了哈，彼得啊，那么抢答对了，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这对了哈，加了十分啊。好，彼得不是每次都加十分啊，但这次是加了十分啊。那很有意思了，什么意思呢？这个好像是我们天天基督徒都在讲的嘛，每一个基督徒都在说，哦，你是基督，你是我的主啊。基督的意思就是你是我的主，啊，主对你是什么含义啊？对不对？是我们口头中不断的在念叨的那个名词吗？是一个这个名词背后所代表的一套理念吗？还是说它象征着对我生命的主权？对中国人来说，主这个词是比较难理解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大概封建时代从春秋战国后期就没有这个叫主这种东西了，所以我们对主不太了解。但对欧洲人，对于当时在基督所在的这个区域里头，主这个词的理解是非常容易的，是吧？我们要中国人要回到这个周朝去理解这个事儿了。在周朝我们就很清楚谁是主，因为他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什么意思呢？他说整个天下都是一位主的，都是天子的。然后呢，这个底下他所分封的人就是他的臣子，都是王臣，对不对？分封什么意思呢？恭候伯子男哈。他先说，比如说这位天子分封了，说我把河南河北分封给你了，所以你做公爵。做公爵的是什么含义呢？我们听公爵不错哈，我们听了有很好的名称，有一个身份，我就去了。公爵就吃香的喝辣的，这么大两个省的地方然后归我管了。但是它的含义是这样的，谁封你谁就是你的主，记住这一条。那么那什么含义呢？他对我是主是什么含义呢？啊，他说是这样的，你可能在这两省的地方，可能掌管着2000万人，可能底下有这么多土地的出产都是你的，但是你每一次刚收下来的东西你是不能吃的，你要交给你的主，啊，这就意味着一件事情：当你的主和外头的其他的这个蛮夷打仗的时候，不是你派人来，是你本人带着你的亲兵来为你的主将命摆上，啊，这就是主的含义。啊，你的一切都是他的，这就是主。你虽然在你所执掌的、所代管的这一片土地上掌握着这个几十万平方公里，可能有几千万人，可能出产了有这个2亿，但是你的一切都是主的，啊，记住，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你的一切都是主的吗？当你叫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是说你那50万的房子，你那10万块钱的年薪，你和你的儿子都是主的。这就是主权，当你用生命的主体来承认这位主的时候，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 Lordship， 就是这个，就是主。你有主吗？换言之说，你承认他的主权吗？耶稣对你来说是主吗？这就是今天挑战了。文革的时候在大陆看不到什么外国电影啊，所看的外国电影都是从很少的几个国家来，美国电影是进不来的。在大概文革刚结束和快结束的时候，那么来了一个电影，是描写罗马尼亚这个地方的这个事情，啊，它其中一段就很清楚地表现了关于什么是主哈，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斯特凡大公》，那么它讲的是说，当这个回教从这个我们看中东这个地方向北走，在中欧、东欧这个地方占据了很多地方。那么它有点像罗马帝国，是鲸吞式的。于是，在那个地方，他们要封当地的贵族来做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爵位、那个爵位，来共同执掌这个地方。那么斯特凡是当地的一个贵族，所以他也想得到公爵的位置。那么，这个东西是要找点门路的哈。如果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啊，在美国没办法比较了，我们现在北京可能比较好比较哈。如果你在北京想活动公路局的局长，你应当去找谁？我听说有市长是吗？你找市长肯定是错的，要找市长他太太。 对不对？是一样的，所以他不会去找总督，他不会找他们这个有点像罗马帝国哈，也有比拉多这样的总督在那边，但是你不要找他的，你要找他的管家，因为那时候的女人还不能抛头露面，要找管家。在那个场景中，你就看到了什么叫主。我看得很有意思啊，在一个很长的甬道中，那位这个总督的管家站在那个地方，就很傲慢地站那。这位公爵，这位啊不是公爵哈、啊，当地的贵族穿着绫罗绸缎，还是那种牛皮的尖的靴子，然后从那边走过来，带着他的贿赂。然后这位还记住啊，不是总督，还没称他主呢，只是管家跟他讲说：“你过来，你过来。”他说：“我教你怎么去见总督，也就是你未来的主。你给我跪下，吻我的靴子。”他就跪下了，吻他靴子。啊，这就是主。主的含义是什么？你绝对的俯伏在面前，不仅是主，包括主他的代理，你就必须在他的主权面前完全的俯伏下来，这就是主啊。很有意思，后面这个场景很有意思。这个斯特凡是很聪明的人哈，等他进去了以后，他没用这个方式，他也获得了那个公爵的封号。但是只要竞争的时候，就意味着有两个人，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竞争者呢，那个竞争者在一分钟以后在院子里已经吊死了。为什么？这就是主权，我对你的生命有绝对的主权。当然耶稣基督是爱好，他不会用总督的方式对我们行使这样的主权，但他 lordship 的意义是一模一样的，对你的全权，具有全权的那一位就是主，是吧？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认识耶稣基督的哈，也许你觉得耶稣基督只是我业余的消遣，那是另一回事了，那就不是用生命来承认他做主。好，那么彼得一答对了，耶稣基督就祝福他了哈，说：“哎，你答对了哈，你有福了，你答对了，你承认我是主，你就有福了。什么福？非常有意思的哈，你是有福之人呐，因为你承认我做主了。什么福气？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哈，我走过我不知道多少教会了。那么在这些教会里头，当我听到的时候，那我听的这个说我信主了，我接受耶稣了，于是我有福了，那都是什么福呢？房子更大了，然后我是去年涨了两万块钱年薪，对不对？我病好了，生了男孩，赐我一个漂亮的太太，基本上我听到福分都是这些。是不是福分呢？这当然是福分，但这难道就是你承认主的真正的含义吗？你的福分就是这些吗？耶稣基督说的福分是什么？很有意思啊，我马上就看到了，耶稣都没提这些事儿。耶稣说这些都是福分，但这不是你承认我是主的真正的福分，不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你去找观音他也给你的啊，没什么区别啊，甚至你在世间好好干也会得到的。他说得很清楚，说你有福了，因为你要做彼得了，这就是你的福分。你承认我做主，最大的福分就是做彼得，这就是福分。什么意思啊？后面讲了，因为我要将教会建立在你这石头上了。彼得的意思就是石头，做圣殿的砖头瓦片，这就是福分。听起来不合理吗？我们今天多大委屈啊，让我们到教会来做一点事情，我们觉得损失大了哈，有什么福分可言？但基督告诉我们说，这是就是你最大的福分，这就是你一切福分的本质，就是这件事，就是做圣殿的砖瓦。如果你不能做圣殿的砖瓦，信仰对你毫无意义，神的主权在你身上根本没有彰显，就那么回事。你说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到教会里头建立到这儿呢？因为这位主下来就是告我们这件事啊，这个主下来是让我们非常难思议的事情，因为世间一切人的观念都不能够想象主为什么这样活在我们中间啊？为什么？你可以想想啊，很有意思。世间但凡是假神，记住哈，但凡假神跟我们都不是一辈儿，对吧？你可以想想吗？灶王掌管这么小的地方都得当爷，你们想过吗？你但凡听到的，你听到的有一位假神是跟你平辈的吗？马祖当爷当奶奶都不够，要做你祖宗，对不对？这是他们的想象，他们觉得是说，哦，神一来就是比我高三辈的，高五辈的，对不对？是高高在上的。唯有真神来到地面中做了我们的弟兄，唯一的事情，这是 神用他的生命为我们奠定了一个最基本的真理，就是说你要找神就在你的弟兄中找。这是这个使徒讲得很清楚嘛，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不要去说我承认什么弟兄之外的基督，没有的，弟兄这个基督本身就是弟兄，就是活在我们弟兄姐妹中的那位神，在此之外没有神，只有那个活在我们弟兄中，活在我们姐妹中，那位活生生的又真又活的主，除了这一位没有上帝可言，这就是神说的。哎，那是什么？这就是圣殿，圣殿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说的那个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就是我将圣殿拆毁，三天之后把你建起来，指着他的十字架和复活而言。这个身体，你看世间他所行的最大的神迹，就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这是他所有恩典实在化的地方。我们今天经常有人说，哎，牧师，你别跟我谈这事儿，这是我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有这样的关系吗？没有的，所有的关系都是通过他的身体才与那元首连在一块儿的。只要你跟我没关系，和你的弟兄姐妹没关系，你就跟基督没有关系，因为基督就是活在他自己身体里的。你们谁是这样的？我今天是在这个瓦利这个地方，对不对？但是我的身体现在纽约呢，有这样的人吗？没有的，你的生命就是活在你的身体的，基督的生命就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活在他身体里的。你不住在他身体里，你就没有住在基督里，你跟他的身体没有关系，你就跟基督没有关系，是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以这就是福分，住在基督的身体里，成为他圣殿的一部分，这就是福分，这就是所有永生的实在化的根本。只要没在这儿，就是空的。基督对你就是理念，就是一个空幻的东西，是吧？这也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了肉身，他的圣灵为什么要受孕在这肉身之中，因为这就是他生命在世间中彰显的唯一实在形式，没有这个形式，就没有实在的基督生命。好，那你说我不是都坐到这儿了吗？我不都是住在圣殿里，在他身体里了吗？但是身体里仅仅是一个物理的概念吗？住在圣殿里仅仅是一个外形的概念吗？不，这是一个生命的概念。你真住在基督身体里了吗？你真是他家里的人了吗？这个是一个全面的生命的问题啊。好，我举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啊，看你是不是住在这儿了。比如说你住在一个地方，你住在一个地方啊，住在我们这个家中哈，神的家中，它是有标志的，是有生命形态的，是吧？那么我太多方面了哈，我做了十几年牧师，这个看到很多的这个很简单的实在表现形式。第一个，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这儿的经济是不是恢复了，加州已经开始恢复，但是在一年多以前我们的教会出现了一些危机，不是我们教会哈，我们教会中的一些人，是因为我们那个地区出现了危机，硅谷中很多人被 lay off 了，我们教会大概有20位左右弟兄姐妹失去工作了，所以我们很体验他们的心情，是吧？那么如果在美国你失去工作的第一个危机是什么？对中国人不是问题哈，对这个真正的白人黑人是问题了，房子，你的 mortgage有问题了，对不对？吃饭当然你不会有问题啊， mortgage。 所以如果你失业了，如果你的 mortgage 交不上了，你晚上睡得着觉吗？啊，都睡得着觉啊！你看我们这人很多真有平安喜乐这个事儿啊，谁能睡得着觉？我不相信。你的房子都会被收走了，你 mortgage 你交不上来了，你还能睡得着觉？你就证明你不是这家人，因为那房子不是你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如果教会的 mortgage 付不上了，你睡得着觉吗？这就是你是不是家里人，这是你的家吗？如果这是你的家，你就应当睡不着觉，对不对？很多事情啊，我随便举举，我这个太多了。有一件事是这样，过去的老式中国家庭啊，如果现在从中国大陆来的小朋友可能就不行了哈。以前的老中国老式家庭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你吃饭的时候必须全家都坐在桌上，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经历过这事儿啊，现在你儿子肯定不是这样，他是这样，全家都是坐在那里头，坐在那里头以后，于是你父亲动筷子你才能给你吃这些东西， 这是这个过去家庭的常规哈。有一天你坐那吃饭了，你哥哥他没在这儿，你会不会不问就动筷子吃饭？如果你不问，那就这就不是家了，这就是餐馆。你旁边那桌人走了，谁管他，对不对？但是如果这是家的话，你就必须要问，因为那是他你哥哥，啊，这就是标志，这就是家人的标志。因为你的心思意念，你的生命联系跟他是完全这个连在一块儿的。他在不在是牵动你生命的，因为那是你哥哥，你是他弟弟，就那么简单。同样嘛，你旁边那位弟兄，他已经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没到神的家里来领天粮了，你关心过吗？他真是你的弟兄吗？你们真是一家人吗？这就是家人的标志。什么叫住在圣殿里啊？这就是住在圣殿里头，就是你的心思意念必须以家人的态度在这个地方活着，你必须将你的全人带进来。我这还不用提了，太多了，这我讲的有奉献，有时间，有你的性情，都要住在圣殿里头，并不是仅仅一个外壳住在这儿了，是整个的生命建在圣殿中的时候，于是你才算住在圣殿里头。家人的标志很有意思。什么是家人的标志？有人说，我经常听到说神的家好啊，神的家好啊，教会太好了。好什么呢？因为我到这儿有饭吃，这就好了吗？我到这儿有困难了，别人帮助我，这就是算家人了吗？这算家人了。好，我给你做一个这个我们叫做黑箱的试验哈，我们叫行为主义的黑箱试验，很有意思。黑箱试验就把这个你外在行为截出来了，我不说明你内在的身份啊，你自己来判断。这是家，有一个人进来了，满兜这个两手哈都带着菜，然后进屋的时候就开始洗菜、摘菜、切菜、炒菜，炒完了以后，然后呢在桌子上摆桌子、摆凳子、摆碗筷，然后把菜放上，招呼大家来吃饭，然后吃完了以后洗碗、扫地，把凳子放回去，把锅台都擦了。这是一种人哈，记住，这是一种人。第二种人进屋来是空着手，然后呢不是去厨房哈，直奔沙发一坐，然后看着电视或者看着报纸，喝点茶，然后有人招呼他就吃了，吃完了一抹嘴又走了。第一种人是什么人？第二种人是什么人？有人知道吗？对，我已经听到正确的，不正确的就是说前一种人是太太，后一种人是丈夫。笑的原因就是说丈夫没做他当做的事儿，他不吻合他自己的角色。但我也听到有人正确的回答，第一种人是家人，第二种人是客人，因为他们都行了他们当行的事儿。记住啊，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客人就是坐在那儿吃饭，对吧？主人、家人，这就是你的标志，你就要去做饭。原则上什么？这就说明了真正的家人是以责任做标志的，不是你在这儿吃饭不吃饭做标志的。得好处，什么人都可以到这儿得好处，但得内在的好处，成为家人身份的好处，就得来承担责任。就这，今天也是一样，你到教会来，有人在这儿白吃白喝，接触一切的好处，因为那是神请来的客人，那是他们当得的，没有什么不应当的地方。但如果你是家人的话，你就有另外一种的责任和另外一种的身份和另外一种的功用和另外一种的生命状态了，完全不一样了。啊，当然我们也承认说家里也有家人不行使责任的。谁呀？小孩嘛，对不对？小孩也不能绝对不行使啊。如果他躺在摇篮里头，当然不能行使了。如果他已经四五岁了，你是不是也让他把垃圾到外头倒一倒啊？对不对？报纸是不是你去拿一拿呀？对不对？然后更大一点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说我除草的时候你跟着我一块儿去啊，剪剪草啊，对不对？也要学习责任嘛。这就是标志，你住不住在家里头就看你有没有行使责任，对不对？就跟这个房屋一样，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学过这个结构力学哈。如果这是一个房子的话，只要是正常结构之内的砖瓦都承受力的，哪怕是最上的一块砖没有不受力的，只要你不受力，记住啊，在这个结构中只要你不受力，你就是一个装饰，就不是这个正常结构的一部分。我们也是一样，在主的圣殿中也是一样， 只要你行使的责任在承受着教会的分量，于是你就是教会这个结构中的一部分。如果你没有承受，你只是教会的装饰，你不是教会正常结构的一部分。正确的说，有你没你无所谓，因为你没有承载着教会。我们今天都是这样，从外形上我们都是基督徒嘛，这个看得太清楚了，谁都是基督徒，但我们真是吗？我们真的承担责任了吗？在文革的时候，我在这个四川当兵哈，那个时候很有意思了，四川这个到处都在搞基础建设，可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把这个生产搞坏了，所以生产不了这些建筑材料。我们那个地方呢，说每一年那个地区哈，只生产10万块砖，这太少了，今天我不知道应该算什么，但是呢，它的需要是多少呢？需要是100多万，没丢。所以我这个在部队最后一年就去做了这个采购员，就去买砖。有一天我们路过一个地方，哎，那个地方砖好啊，哇，红的一片一片的红砖在那边，我们就下车了，去问了，这个不是生产砖的地方吗？我还记得这个地方叫什么，这个地方叫王厂大队，原来是一个公社自己办的，大队自己办的一个砖厂。我们就问，哎，你卖不卖？说卖，没计划的哈，可以随便买，马上我买3万块，一次就买了3万块哈，拉回去了。砖都是跟我们在砖厂买的差不多呢，红红的，这个方方正正的嘛，看着都挺好。等我们买回去了，这3万块拉回去了，才出现问题了。为什么？当我们指导那些民工去建房子的时候，那个气工不是要拿一块块砖拿过来砌吗？这一拿，那一半掉了。哎呀，我这个每一次我这个做门训，我都想到那些砖啊。我们是不是那个看起来都挺像主的门徒的这个基督徒，然后主要用我们一拿，哎，怎么那一半掉了？是一样的哈。我们真的是主的门徒吗？我们真的能够承受主让我们承受的事情吗？这个就是做基督徒的关键，这就是你承认主对你支配的关键，在这个地方。人是这样很奇怪的，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我们是身体吗？身体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功效，我们今天还不讲太远的哈，讲要合比例的功效，它就是有功效有功用的，在身体上没有一部分不行使它的功能的。以前我们人说哦，盲肠是没有用的，对，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很清楚，盲肠里头的它那些里头所有的微生物啊，是对人体的平衡有巨大作用的，没有一块没有作用的。如果这个身体中有一个活物它没有作用的话，那是什么东西啊？有人知道什么东西？有人说癌症还不对啊，癌症这个还是我们的一部分，是变异了，蛔虫是不是活物？所以这它占着地图。那时候我小的时候还听着很有意思啊，小的时候说，我听的小时候呢，我很小，在住在幼儿园里头，他说蛔虫有一个本事，就是说他把他的头伸到食道这个地方，然后你吃的好吃的都他吃出来，他最好吃的吃。对，当然这是胡说了，这是我们小孩的想象。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是不是你也占了一个体重啊？蛔虫也你占着分量的时候，你占上它也占着压着分量的，占着空间的，但是你却不能正常的行使这个身体的这个功能。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自己想哈。好，关于这个事我们可以无限度讲下去，因为关于你如何住在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生命表现，有很实在的表现，你能够表明你是不是住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比如很简单，你是按照基督身体的比例活在这儿吗？记住啊，你既然是一个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记住你是部分。如果你还是完完整整的一个人住在这儿，你就不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你有没有看到说有人跟你出来握手了，哎，某弟兄好，他这个手上长着鼻子长着眼呢？你有没有可以说走到你们这个洼里的大马路上，看着有很多腿他自己在那儿跑的？不行，只要你还是完整的，你就不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每个人到这儿来都得破碎，你都是部分，你必须要破碎掉你那个自我中心自我完整的部分，你才能跟众肢体活在一块儿。没有一个人是在基督身体中自我完整的，你得凭着基督的身体才完整，这就是恩典。今天在中国现在是好多的这个新信主的知识分子啊，也兴起告诉一个人的教会， 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这是于杰弟兄跟我讲，哎，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叫一个人的教会，我说一个人就不是教会，因为一个人就没有实实在在的身体的恩典。你一个人就是教会什么意思？你一个人就是基督，你一个人就可以完整的担当了基督的身体，你在假冒基督，是吧？没有一个人就可以完整的和基督联系，除非你是跟众肢体连在一块儿，你才能够连到元首基督。很简单嘛，你如果是这个手上的，你是一个手指头的话，你怎么能直接连到元首基督呢？你能把手指头掐到这个脖腔子里？不行的，你得跟整个身体有机的连在一块儿。于是你就得按基督身体的份和比例来行使你那部分的功能。比如说很简单，手原则上来说，按照手自我的发展的还是越长越好，那是不是你的手有三丈长是最好呢？显然不行，对不对？因为你必须按照基督身体的比例才量出你的手多长为好，对不对？在比例之前，在你连接到整个身体协调的合分的连到整个基督身体的这个之前，你一个人所行使的所做的所谓神的功都可能是错的。你活在基督身体里头，可能活的都不是正常的地方，所以必须连于整个的身体，在身体中来。这个我跟你讲，你看以弗所书你们好好看啊，这个我今天不会讲这些事儿。好，我们下面看了哈，耶稣基督，我们这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啊，有很多的方面我们今天不能展开，但是前提是说耶稣基督说这个福分只是福分的一方面。福分的一方面什么意思呢？是说当我们住在基督身体里头，我们有一方面就是履行了基督身体的功能，以致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这是身造的一部分。但这功能不仅仅是内在的，所以所有的在基督这个圣殿中的砖瓦都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自我服务的砖头，开放的都是活石，是吧？你看那个帐幕啊，以前讲的帐幕很有意思了。一方面是说这橛子要扎紧，意思就是深挖，就我们前头说的一定要建在里头，牢牢固固建在里头。但另一方面要扩大你的帐幕，橛子要动的，你可以看到没有，要扩张的。所以我们教会的这个圣殿不是一个封闭的墙，不是一个封闭的房屋，是一个开放的房屋，是开放的神的殿，是开放的基督的身体，是要向世人开放的。我们的福分不仅是在里头可以扎根，也在拓展中丰盛，是吧？这是讲的，这就是刚才讲了吧。基督顶接讲了说，哎，你做了彼得，不仅仅是教会的这个分量放在这儿哈，做你近身的事情，后面的还有什么？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你在地上释放的我要在地上释，你我在天上释放，你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捆绑，说得很清楚，钥匙给你了。所以基督徒不得了哈，你觉得我们是这个北京话原来叫我们都狂得很呢、啊？狂什么？你别惹我哈，天国的钥匙在我这儿，你惹我你就进不去，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就麻烦了哈。这个不是给我们钥匙真正的根本之处，给我们钥匙是这样的，给了我们不是一个权力，不是一个这个力量的力量，是给了我们一个义务。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从上海来的，从上海来的吗？不过啊，有个别。不过你从上海来也不一定看到这样的地方，我也不是看到哈，我是从前辈，沈彦斌他们这一代前辈中看到。上海在上世纪上半期哈，有一种房子在商业区中，什么淮海路啊，什么这个南京路这一带，那么是叫做，应该叫什么？叫玻璃门，很有意思。什么叫玻璃门呢？很有意思。那个时候的所谓的，不管是酒吧呀、舞厅啊、西餐馆啊，都是用玻璃门。玻璃门就是让你能看到里头灯红酒绿，能可以进去嘛。玻璃门是什么样的呢？玻璃门就是我们今天也是玻璃门啊，但是我们今天有 sensor， 一到那儿叭它就开了。那时候没有，那时候是那种大的门，或者是红木的，或者是上面是这个镶着这个铜哈，外面有铜板的。然后怎么样呢？然后中间是玻璃，啊，旁边是矿，然后在这两个门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很大的铜的，那时候还比较少镀铬的哈，铜的把儿在那儿，在这种的门旁边永远站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穿着燕尾服，干什么呢？他就是这个门的 sensor， 只要有一个人一走到门那儿，他就要把门打开，啊，就是干这件事情。如果有一个人走到那儿他不打开怎么办？你们知道他结局是什么？五分钟以后他要回家了， 对不对？因为你就是干这事儿了，啊，我们就是这件事儿，神就任命我们做了天国的门房，给你钥匙，不是让你决定人的生杀，不是用这个方式哈，我来从上的居上的，是用底下为别人服侍的开门来决定他们是不是能够被捆绑还是被释放。有一个人在 Raleigh 还没有信主，就说明你开门开得不好。记住啊，但凡有这个，现在我们还谈不上更其他国家的人啊，但凡有一个华人被神遣送到这个店的门口，你就必须为他开门。这就是我们拿到钥匙真正的意义。啊，你开门了吗？你今天还坐在这儿，还是神的宽怜悯哈，啊？你记住，那小孩五分钟没开门，他已经上哪儿了，是吧？好，那你说，我怎么没开门啊？我，你比如说我们这次布道会，我给人打电话了，他不来啊。那么你想想说，耶稣基督是这么招你来的吗？耶稣基督这哈坐在这个我们父神的右边，拿起电话来了。小刘啊，哎呀，天国好得很啊，我作为神的独生子邀请你。听了一会儿，挂了。父神，这些人都不来，下地狱吧。基督是这么邀请你的吗？基督是道成了肉身，谦卑到你身边，以致到这种程度为你服侍，以至于死，在你的井狱中为你破碎，于是才将这条道路修好，才将他的邀请书放在你手里的。啊，就这么简单。你是不是也在他的井狱中呢？真的说白了，你是在警狱中吗？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在找房子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呢？他需要了解这边的，比如说小孩要找学校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呢？他生病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女朋友跟他这个分手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呢？啊，这些事情，他寻找工作的时候，啊，对不对？他跟他妈在电话上吵架的时候，这些事情，你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他的生存警狱。如果你不进到他的生存警狱，你不能道成了肉身，做成最深的样式，进入他的警狱，怎么能从他的警狱中将他带出来呢？不可能的。你有没有成为这样的祝福，这样的门房，能够进到他的生命警狱中将他带出来？很简单啊，我们一会儿也会讲到这个传福音的事，我们还会再提的这些事。当然我们说了，打电话去做这些事情仅仅是一个渠道，一个手段啊。那最重要的传福音的事儿是什么样的事儿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最重要的就是你生命见证。我们是通过基督这扇门才进来的，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的门。今天也是一样，你向哪里开都是一样。如果你基督，你的生命中有基督的话，你就是门；你的生命中没基督的话，你就是墙，你就把人边挡住了。我不知道你们这，我相信你们这，我住在临川道家，我发现你们这个地方不会有这样的人的。我住在纽约的时候，经常有人在底下摁我的这个蜂鸣器，噔响了。你一回答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某某某，因为他已经看到你名字了，你在信箱上有吗？哎，某某某，我这个某某先生，我能进来一下吗？啊，我通常就是你别进来，为什么？都是推销东西的。我是某某某公司的，我叫什么名字什么？我说我不买东西啊，所以我从来没有，不说从来没有，大多数情况都不让这个推销的人进来。有一天，这个我主动邀请人来推销了，怎么回事呢？教会中有一个姐妹，她有一个儿子，这个准备上大学，但是没联系到好学校，原因是我也不用讲了。那么华人嘛，都需要小孩去好学校，所以她就等了一年，父母也同意等一年。等这一年呢，她不能在家在这个白吃饭嘛。他们家还不是像我们在这边这么定居的人哈，那么他就去这个想家里帮家里做一点事情，做什么呢？啊，推销东西，啊，那我有的时候就问问嘛，关心这个会众，哎，那个我们小朋友怎么样？推销了怎么样？啊，他说还没去呢，啊，我什么意思啊？他说因为不敢，华人的小孩嘛都是学习好，其他不会干的，不好意思，啊，我说没关系，我说总得开头嘛，定在今天晚上7:30。吃完晚饭就到牧师家来给牧师推销好了。嗯，好，来了哈，那晚上我等着了，进门了，一摁门铃，叮咚打开了，一打开门我乐了，为什么？我平常看着小孩嘛，今天还穿着西装，左手拎了一个牛皮的箱子，那种大的盖儿的，
右手拎了一个铁皮箱子，
啊，讲牧师，我说你今天也不要叫牧师哈，你就按你就是我的，你要推销的客户好了。来了，他们都有他们的程序哈。第一个就是大概跟你谈，我算了一下啊，大概5到7分钟家庭情况，啊，你们家有什么人啊？住这儿多长时间了？这是一个先铺一个店啊，铺好了店，然后就开始讲了，说我们那儿的产品好。他是推销什么呢？推销刀子的。他说我们公司的刀子好啊，讲了啊，这好那好，然后说削铜斩铁都讲了，啊，说完了你买吗？王府井街口原来卖假药的都说这套嘛，谁买啊？对，好，没关系，这个脸不变色心不跳，因为这就是他训练的一部分。然后他说，哦，说这样没关系哈，就把那个牛皮箱子打开了，拿出一个很大的 catalog， 这么大的本儿啊，里头那是我是真的开眼了哈。然后打开以后，里头每一页就是这个家页啊，都是彩色的照片，上面是产品的这个彩色照片，底下是介绍。然后里头写的什么呢？就说我们这种刀子，啊，那真是我真是看中国人就是一把刀哈，是叫什么，什么张什么杨小什么小泉儿，中国人干什么都是一把刀。可是美国刀，我简直不能想象哈，那个5个一套，12个一套，25个一套，50个一套，120个一套，简直不能想象啊！这从哪去？然后底下就写着说，是什么合金做的。因为结实嘛，你要不同的合金怎么才能够铸造成这样的刀哈，啊，他要讲。然后是这些刀的形状为什么要制成这么大小，因为它是这个是隔这个的，那个是隔那个的啊，看啊，真是这个漂亮之极哈，啊，买吗？你要买那就傻了。很简单嘛，我们要在 Raleigh 买房子，人家说我这个是400 room，然后底下都是照片，让你看这照片，你会买吗？哎呀，你们这人好骗啊！我到你们这卖房子了，给你们看看照片就买，哪有这样的人啊？对不对？肯定不买啊，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你只是照片，我怎么知道是好是坏？这只是一个介绍嘛，对不对？啊，还是一样，这个非常镇静的把这个东西收回去了，铁皮箱子打开了，先拿出一个木板放那儿，然后呢，很有意思，一样的，非常从容的，先拿出一个胡萝卜。一根木棍，一根钢管，放在这儿，然后拿出来，这是我们公司的刀，你看一下，啪，轻轻一剁，那个胡萝卜分成两半了，砰砰一剁，那根木棍分成两半了 ，slice 一下，那个钢管锯断了，你买不买？你没需要，你家有刀，你还是不买吗？当你真的没刀需要的时候，你就会认真的考虑要不要买，仍然不一定买哈。因为这个还有人没有需要的人呢，对不对？我们传福音是一样的，啊，先是说哦，耶稣基督好啊，人说这个耶稣基督好，那个佛教也说了，说那个释迦牟尼也好，我怎么知道呢？哦，我跟你说明啊，这不是有这个远志明灵通素光盘吗？这不是什么游子吟吗？这不是有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海外校园生命季刊吗？你可以看看，对不对？讲道理讲得多好啊，还是一样，道理讲通了就能买他的命吗？不会的，对不对？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活就是基督，我有样品，你看我就行了嘛，对不对？我活出来了，这是实实在在的，这是不能否认的，这是一个事实，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一看你就不想去了。没听过这个事儿？我每次摸到班受洗都听到这个话。我为什么要受洗啊？你们说的都挺好，但是基督徒还不如我呢，我为什么要去啊？这就是问题，我们的样品是承载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吗？我们来是为人家彰显了基督自己的生命吗？换言之说，我们是像基督那样是羊的门吗？就这么简单啊！啊，传福音的结局，这个真正的这个关键就在这儿哈，你是不是活出来了？活出来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你是不是进入他的境遇，放下自我，为他舍生，对吧？对，每一个人信主都是有人付代价的。记住，没有一个人，你可以想想，你生命中没有一个人他信主是因为他自己想通了，自己感受到了，自己和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基督连起来了，哪有这样的人？即使连上也不是真基督。如果你前天晚上听了我见证，知道了我在前面看通了一切，
神学大师全部都看，所有的神学理论都搞通了，但我认识的不是基督，我是认识的关于基督的理念。但凡你要想体验到，要想接上那位活生生的基督，你就必须有什么？有人在你身边为你死，连接你，带着你走，扶持着你。如果没有这件事儿，你根本连活都活不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有一个人的生长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付出，就是我们像基督一样的在他身边活着。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事，就不会有人真的进入基督的生命。我不知道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两条还是记住吧，两条，我们的福分就是住在基督的圣殿里，身体里头，是不是？那么两个方面，这就是我们这个教会的福分，或者说这个我们每一个教会基督身体存在的时间给我们提供两个最重要的福分，就是这个，一个就是你在这边是不是通过在这边尽职，通过在这边正常行使功能而变成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从而真的实在的具有基督的生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能不能成为基督生命的出口？基督的生命不是为我的，基督的生命是敞开的，只有像管子一样，我们只是载气和这管道哈，只有让那活水流出去的时候，你才行使了管道和肢体的作用。如果你没有让活水流出去，那就说明你那个管道有问题了，里头有没有生命就有问题了。这个我们这载气非常有意思的。基督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你要从这个从道理上是不通的哈。有限的生命，就是我们这些的人，怎么能承载无限神的生命呢？这是不通的事儿。这件事是不能用静态的方式解释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动态的。你的载气是两头通着的，是管子，是让你不懈的让无限神的生命从你的管道流过去，于是你才能够承受，才能够具有基督的生命。很简单，你说我想独享怎么办？你把那块堵上怎么办？马上你承载的就是你跟你身躯一样大的水，就是你本人，而且那东西一定是臭的，记住，死水一定是臭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当你的管道不能够让基督的生命流出去祝福他人的时候，你的福分就没有了，你就没有得真正永生神那无限的生命。所以我们也是两件事哈，你真的建在教会里吗？我知道我们教会马上就会有现实的对你的生命的挑战，是吧？另外一个就是你真的传了福音，你真的扮演了那样的角色吗？好，我们一块来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当我们原本不配的时候，你就做我们的主，你就将你身体赐下，做了我们的方舟，做了我们的避难所，做了我们的磐石和山寨。主啊，就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生命放在你的磐石上，将我们的生命建在你的山寨中，将我们的生命真正活在你自己的身体中，从而使我们具有你的生命是真真实实的，有血有肉的，实实在在的。求主呢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进到圣殿里，就是真的成为圣殿的一部分，就真的在里头享受主你给我们的丰盛生命的恩典。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